啊，一下子四件事都解决了，个人经历不一样，明白吗？神对我是这么带领我，所以你问我老弟兄，你啥时候清楚得救的？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到几点，我说得清清楚楚。我家那个老姊妹现在在家里发烧呢，没来，本来要来的没来成。你要问她的话，你要见那老姊妹问我们家里的姊妹，哎，你重生了吗？当然我重生了。你啥时候重生的？我说不清，人家说不清，但是知道怎么样。所以要讲重生的道理，他是讲的没有我讲的透气儿。他承认这个，他跟我说，那弟兄啊，你怎么讲重生，怎么讲的那么清楚？我说这不是我清楚，因为就是神带领我就这么带领的，所以我亲临其境，这个就里边就是一步一步清清楚楚。他说人家怎么样，你问他重生不重生的，我那个儿子方才说清楚重生了，学他老爹来的。我那俩闺女你问他重生没重生了，孩子啊你啥时候重生的？我也不知道我啥重生的，反正我知道我重生的。这个要求要明白，这个弟兄姊妹懂不懂啊？不要非得 你母亲生了你有年月日吧，但是刚一生下你母亲死了，没人告诉你，你也到底你也不知道哪天生，不知道哪天生，你生了没有？不也生了吗？当然最好又生下来又清楚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更好吗？所以不管咋说，重生那关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。你已经找重生，但是真理却要清楚，理直气壮。今后谁再问你重生了吗？我感觉重生了，别来这个感觉，我觉得，别来觉得，我认为，不要来认为，都没有重生了吗？感谢神，我重生了，感谢神。重生了吗？是重生了。什么时候重生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重生了，达到这个就行了，明白吗？你真知道我是神家里人，走起路来有力量。不一样，动力不一样的，有力量。我的事情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女，你不要瞧不起我，愿为我们基督徒落后，我才不落后的，我是天上神的儿女，就得这样，有这种的气概才行的。人家一问你，你是基督徒吗？就那么事儿啊！我妈信耶稣，从小的就叫我聚会聚会啊，谁到聚这个场？一这问题就这个劲儿了。你要重生了，你重新耶稣吧，信耶稣，信耶稣。你信耶稣落后啊，落后也好，不落后也好，哦，反正我知道，哦，肚子包子吃到肚里头了，我知道甜不甜，我知道。你说我落后我就落后了，我才不落后呢。你不管你说啥，我知道我里头得着宝贝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宝贝，弟兄们，是不是呢？那么咱们走起路来有力量。有一次有个官员找我谈话啊，突然就拜访我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跟我说啥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找我还有别的事儿，我也没犯世间的法，我也没偷摸摸，找我还有别的吗？那如果偷摸摸了，人家来了是带着手铐来找你来了，人家不是的，客客气气的说话，还挺客气有礼貌的。我一听明白，找我说啥呢？找我还不说信仰的事儿。好了，这一来了以后，神有一句话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纯这样的心，哎，这句话领导以后非常的震惊。好了，把我带到一个别的地方去，哎，咱们不要在家里谈，咱们上那个把我带到一个居委会去，咱们上那儿谈去吧。好，可以，不可丢弃是吧？勇敢的心，纯这样的心，必得大赏，平静的心。开头的我就说，哎，我说 同着你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咱们初次见面你跟我谈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是干部，是不是？你是国家干部，我也是国家干部，我是医务干部，你是公安干部，咱不都是干部，不是都是给国家当什么干部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允许不允许我先说几句？哎，可以吗？咱们随便聊天吗？啊，可以。我就开始讲演了。我说我这个人呐，从小信耶稣，从小信耶稣，祖宗三代基督徒，我家里妻子基督徒。OK， 我是从小信耶稣，一直信到现在。我妻子基督徒，我有三个孩子都是基督徒，干脆一锅都端干净，不要再你问我的，都给你告诉你。然后说，我这个人呐、啊，从小念圣经，行事为人就凭这本圣经，这圣经的真理教导的我就去做，圣经不教导的不让我做我不做，我的行事人文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这个观。当然圣经教导我们的绝对不会让我们去犯违法的国家的事，圣经没有一定让我们遵照圣经信仰而去违反国家的，没有，好吧？我就给他讲一套种子，全端出来，全端出来，后来他们谈了半小时啊，感谢主。后来我跟他说的，我说同事啊，我咱俩初次见面啊，我说我也是太有点冒昧了，我说现在国家不是号召不要贪污不要受贿吗？对吧，国家号召的，我说我不贪污不受贿不是因为国家号召，圣经早就教导我们不可贪，你不义之财，不义之财我们都不收。我说某某同志，我说我说一句话有点冒昧，我说我从工作以来病人的钱，我一辈子工作病人的钱一分钱我没收过，我说你信不信？他说我信。哎呀，我说同志啊，咱俩初次见面你就怎么能相信我呢？他说我到家到你家里看了你家里的桌椅板凳啊，那个油漆都那样了，哪像是贪污的人呢？啊，我说我谢谢，干脆连锅都端出来了，还怕啥？有啥清楚我是啥神的啥？你找我来不谈别的，我干脆都告诉你我的人生观我的世界观什么观，对问题咋处理就都说清楚了，下边好说了，下边好说了。他是来干啥了？动员我来了。你知道有十九号文件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啊，你们都得到哪儿的哪儿去聚会怎么怎么的，聚会你们信仰是自由的，得到哪儿的哪儿。我说你看看放在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，那会儿人他们的头是不信的，我们是有信仰的，你说我们俩怎么能坐在一条板凳去？所以我早就跟你讲了，我们遵照圣经的教导，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他们那个原发起人是个不信派，我们俩怎么能凑在一起？这因为前面有总论后边结论一句话就结束了。哎呀，你的人这么痛快，我说我怕你什么？我没有犯法，我怕你什么？所以你问我的，你还没等问我，把我的老底都给你端出去，我不就这点事儿不是？哎呀，好，咱们交个朋友。我说我乐意和你交朋友，和政府交个朋友还不对吗？好，我说欢迎，多少到家了，我随时欢迎。你能这样做，因为你是什么？清楚什么？重生。不清楚重生的，你就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。 人家一见就哼，你心里说吧，哎呀，我就那么事吧，我妈妈带着我教会聚会聚会的。那你到底信就为什么？我也不能说我是个信的，完了你就完了，你还说啥呢？就这股劲儿还想走天路呢，还走什么劲儿呢？这不都打败仗了吗？所以我一再强调重生得救的观怎么样，必须怎么样清楚，一定得清楚。谢谢天父啊，因为有那一次的大复兴，我的灵命上有个大的转折，根本的变化啊，根本的变化。所以就开启什么呢？爱火焚烧了。爱火焚烧怎么叫爱火焚烧？因为尝到了赦罪之恩，也把自己奉献给神了，也被圣灵充满了，整个的人生就变了。这一变了，没里边就有神的属性了，神的性格的一部分的性格了，比如说爱呀，爱人的灵魂的心呢，它就有了。这由不得我变，这是神把我改变的。就开始我就什么自己传起道来了。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，我自己带一张大白报纸，白报纸就串胡同，在北京串胡同，到胡同里头，我一个人单干，串胡同，站到黄土包上，站在一个石头上，反比别人高人一头，借一个手风琴，小儿童玩具的手风琴，还不是个毽子，是个小圆豆的，懂不懂？你们见过吗？自个我就不会弄，反正自个乱着乱叫唤，自个呱乱叫唤，这一叫唤，把家人就招来了，看热闹来了，就开始传福音。那时候刚刚复兴，有什么福音传？就那么两句话。从那时候，现在你们就大连，我们叫老乡们。那时候老乡们，我不是卖耗子药的，我不是卖膏药的，我是传福音的。全天今天有老天爷真神呐、啊，刮风下雨都老真神呐、啊。今天我们吃的喝的都是真神呐、啊。今天人有罪呀、啊，要带着罪呀、啊，将来我们都要受审判下地狱的。现在耶稣定十字架替咱们赎罪呀、啊。今天老乡们信这份耶稣吧，把耶稣接在你心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你的罪就免了，就不下地狱了。老乡们信耶稣吧，就这么几句话。完了是拉个小唱歌，现在我一小唱歌，弄个大白报纸，找个木头橛子往那个墙上一钉，就挂在墙上，还连叫连叫带唱那个小歌，现在还记得。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现在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就叫老百姓唱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现在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。我再开讲，拿现在回头看呐、啊，那阵就发疯了一样了，疯了，那个人疯了，其实脑子清清楚楚，一点不懂，就是那爱火焚烧的一团热火，烧的每个里边都串骨头，都串骨头。那时也不懂，讲完到了，哪位老乡们信耶稣啊？举手，也不会问人家，讲完就下台，完了背一个破手风琴就回家。每天礼拜六晚上都闹这个事儿，这个动力从哪儿来的？得救重生以后，那种爱火焚烧，烧的里头热乎乎的，那就是那个劲儿也不由不得你。除了刮风下雨以外，没有耽误一次，就这么样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我们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呢，发现了有那么个弟兄在胡同里单干呢，他们也就自愿的来参加和我一块儿的布道，我们这就有了同工了。 那这啥叫谁懂得同工不同工的，咱也不懂同工的，就有那么配搭这么两三位，我们就配搭起来了。他教唱歌，我讲道，我讲了，我教唱歌，他讲道，我就不孤单了。后来呢，感谢神，北京有60多个教会，有那个小教会，他们听说有这么几个年轻人串胡同了，在胡同里传福音呢，他们就请我们来了。别再串胡同了，干脆你就到我们礼拜堂来吧。礼拜六给你把门窗打开，你们就在到我们这儿来讲来吧。我们就进入教会了，进入小教会，小台子也低，板凳也少，小教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教会呢，离马路近，所以那是敲着羊鼓，敲着羊号，就当听当的，就往里招人，来了就开讲，所以我们就不在黄土包上了，我们就进到哪儿了？进到小教堂了。后来神带领小教堂，大教堂也有请的，我们就登了大讲台了。说我常说，我们是什么出身呢？我们是摆地摊出身的。摆地摊懂不懂啊？有的人呢，就在地摊上摆块布，放上针呐、线呐、这个小玩意儿，这个小五金东西，摆地摊出身，慢慢发展财，就开起小铺子，小铺子开的越大，就变成经理了。原来出身是什么出身呢？摆地摊出身的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那方面说，我们是摆地摊出身的，占土包出身的。谢谢天父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北京有孤儿院，有中学，就开始听说有这么一帮我们的同工们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就成立了布道的组，成了一个布道小组。其中有一位同工，就是宋博士的大女儿，她也来到我们当中，叫宋天英，我们就都是我们的同工同代人，我们就开始有布道组，就这么样开始布起道来，爱火焚烧。现在想起那段热火呀，现在我的心呐、没有起初爱人爱神那个心了，不如那个时候，那时候火热得很呐、火热什么叫吃饭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只要会传福音，不吃饭也行，身体啊也棒，懂不懂啊？我记得有一次到传福音到黑天了，我们回家也回不去了，我们就躲在人家个大门洞里头，大门外头，哎呀，在那儿熬了那么是不通宵我不记得了，完在那儿就找个地方避风，心里都感谢神。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感谢神。咱们今天为了传福音也没有家住着，哎，就在大门洞那么一围，美着嘞，灵里头无限的满足。那点火热这么火热，谁叫你传呢？没人叫我传，单干就是一团一团热火。所以我就说了，一个人真正有生命的人，他里头有爱人灵魂的心，爱神的心，爱弟兄姐妹的心，爱人灵魂的心。谢谢主，这是一方面的表现。另外的表现，这不是我的人生改了，这一改了，我们那个宿舍里头不是9个人吗？我在中间吗？东边西边再一睡觉，嘻嘻哈哈，男孩子胡扯八道，淫词妄语无所不说，我中间是哑区，没生命。那个我没有复兴以前，我是跟着人家啊，好啊，也个十万三就两句的，哈哈哈哈。现在不参与了，不参与了，不参与了，也不是故意憋着的，就是有个恨恶罪恶的心。你们还胡说八道，我不了，这里就有分别为圣的心。另外偷煤呢，也不偷了，不去了，走了，偷煤去，你们偷你的，我不去了。 你们骂我那窝囊废，我也不在乎，你就动着我也不怕，我挨揍我也不偷煤去，就不去了。过了那么两三月的功夫，同学们就给我提意见了，说是我们最近怎么怕你呢，我们怕你。我说你们怕我干啥，我也没跟你们吵架，我也没跟你们斗狗，怕我干啥。他说说不清楚，我们就怕你。带着这个问题我不理解，我就请问长者去了。我说同学们最近怎么怕我呢，从我庆祝重生之后，这个转变以后，他们怎么怕我呢？长者给我一指点，嗨，你原来呀，你这个灵性软弱的时候啊，跟人家胡扯八道你都混在里头了，你现在生命一转变呐，你分别为圣了，他们再胡说八道你不说了，你一不说了，这就说明你活在光中，他们活在暗中，黑暗是怕光明的。弟兄啊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感谢神。这就说生命变了，就是这么样的自然变，生命一变，生活上就改变，人生都改了，不再参与罪恶的东西，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。记住，就这样，所以一个基督徒，神在我们身上恩典，神今天拯救我们，不是叫我们去学习模仿，乃是生命改变，给你换了生命，生命一变，生活就变。那个小鸡子它是个鸡，小鸡子生命，它是有小鸡子生活，你看到没有，小鸡子长那个嘴它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带尖儿的，专门牵小虫牵小女儿，它那嘴带尖儿的，那个爪子三个爪子就能刨地，逮小虫，逮那个地里的小昆虫。鸭子有鸭子的生命，鸭子的嘴就是扁的，鸭子牵没看见鸭子在那能够牵那个地上小虫呢，它牵也牵不动，那个扁嘴怎么牵小虫呢？鸭子那个三个爪子中间带肉的，人专门是游泳的，说鸭子掉到水里淹不死，小鸡子掉水里被淹死，这是生命，生命不一样。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在旧造的上给你换上个新生命，给你加上个新生命，新生命就有新生命自然的流露。你今天追求圣洁，分别为圣，恨恶罪恶，懂得慈爱，懂得点爱心，爱人灵魂的心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不是学起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回头一看，你有了这些的表现，证明你是真正是啥神的什么儿女。就这个情况，利用这光景，我足足跑了两年呢。哦，还到庙里传道去呢，你说胆儿大不大？还到庙里传道去。北京有个叫雍和宫喇嘛教，上人的台上去传福音去，那地儿就换句话说，那口热火就发疯，什么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要传福音，他到庙里传福音去。人家在烧香磕头，你在这不跟人唱对台戏吗？也不怕，你烧你的香，我讲我的道，就这么样的。那阵儿，现在想起来，那光景很美好，向神的心非常单纯，就是一心爱主，无所怕。啥都怕，饥饿没地方睡觉，没吃的都不在乎，就是把这股热团烧了多，每个礼拜六不落，每个礼拜六不落，礼拜六晚上，足足跑了两年，谢谢主的恩典。这都是灵性大复兴以后里头很自然的生命的变化，生命的变化。所以讲起重生来， 一个真正重生的人，你要清楚重生，你的里边也是这样的变化。你看你一信主以后，你为你家里人就着了急了，哎呀，这么好的福音，我父亲我母亲我妻子我儿女还都没信呢，你是不是着了急了？是不是着急了？为他们心里忧伤的，这也是你生命变化的一个表现。好，感谢真。这个我再说啊，这是这一段我的经历，是我人生一大段转折，一大转折。那一次重生、奉献、蒙召、生命充满四件事同时解决了问题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再用一点时间谈一谈关于圣灵充满的问题。哪个人不羡慕圣灵充满呢？羡慕不羡慕弟兄姊妹？羡慕不羡慕？
羡慕。
今天我就不要了，我相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圣灵充满的心力，一定有人有，一定有圣灵充满的经历。圣灵充满不是个理论，是一个真理，是一个经历，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事实。我们对圣灵充满了，圣灵，我们对圣灵怎么认识？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神，是第三个位格的神。三位一体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谁也不能把这方面事情给讲得透气，因为世界上就没有三而一、一而三这一种的事物，所以人们总是不容易好的理解。但是我们的所信的神是一个独一的神，但是有三个位格。什么叫位格呢？就是什么叫位格，怎么解释的位格呢？就是有独立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这个就构成个位格。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你也是个位格，也是个有人的位格。为什么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呢？弟兄姊妹，因为我有我的位格，你有你的位格，我有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你有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咱俩不一样。所以你想你的，我想我的，因为你是你本人是有一个人的位格。咱们今天坐在就这么多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位格，这叫做位格，具有思想独立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的，这个就叫位格。今天我们的三一的神是三个位格，是一个神，是一个神的本体。一个神的本体还是有三个位格，就是这么一件事儿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有人就想到了想法、琢磨、思想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三而一、一而三。所谓三一的神，不是各占三分之一，是一个神各占三分之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不是说这个一变成三，三变成一，也不是的，就是一位神有三个位格，你就认识这个，凭信心接受这个事实就好了。啊，所以有人呢就设比方了，是比如说那个水，咱们喝那个水，这水呢有那个水，你喝的水都是喝的液体的水，是不是？液体水，水壶烧开了，冒气儿了，冒那个气儿叫水蒸气，水蒸气那个气里头也是水，懂不懂啊？那么你搁到冬天呢，我搁外边一冻，冻成冰块了，冻成冰块了也是水。 那个气儿也好，喝那个液体也好，冰块也好，它那个本质化学构造都叫氢二氧，两份氢一份氧就构成水。所谓那水的本质就是两份氢一份氧，这就叫水。所以有人比方呢，好像啊那个水蒸气儿和这个液体的水和那个冰块一样，但是这种比方呢还不完全说明问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水变冰块之后，变成冰块了，它就不会液有液体了，对不对？你液体的时候就没有冰块了，对不对？你水蒸气的时候，水蒸气还是水是水，你水蒸气的时候你就没有液体了。所以但是这种比方呢，你略略的叫你想一想，但是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状态。难道说这么一说，神三位一体的神，那么有了神了，好像气体了，那两位就没了吗？不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比方呢，虽然人动了脑筋想来想去的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这种事物，这个奥秘，这叫奥秘，不必去多想。有人把三位一体讲得天花乱坠，我觉得不必要，凭信心接受这个事实，对吧？反正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真神，有三个位格，有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三位都有独立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但他们的本性都是神。你认识这一点，我觉得就够了。那么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之一的第三位。那么我们看一看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第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第二节，圣灵说：“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派召他们做的工。”圣灵说，也就圣灵决定要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差遣的工。既然圣灵说，圣灵是不是有独立的意志？是不是有独立的意志？所以圣灵他是有位格的，他有独立的意志。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，以弗所四章三十节那里说到：“不要叫圣灵担忧。”担忧是什么？就心里有点忧愁叹息。比如说你家里都有病人，你为病人担忧，是不是在感情上？担忧是属于感情的，为他有点悲伤，为他有点挂心，是不是感情方面？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是表明圣灵是不是有感情啊？有感情。好了，我们再看，大家都清楚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是不是？然后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那个灵就是圣灵。那么换句话，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圣灵也参加了，也参与一块创造的工作。所以从以上这些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圣灵是有位格的神，是第三个位格的神，但是还是神的本性本质都是神，有圣父、有圣子、有圣灵，他们三位 都有各独立思想感情依据，但是他们还都是一位神，一个神的本体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信仰啊。好了，东方闪电他们写的小册子写的小书，我看见东方闪电怎么说啊，这个不要信那个这个三位一体这个说，这个三位一体这个事儿是根本是渺茫的，这是东方闪电的书上说的，说三位一体是渺茫的。什么叫渺茫啊？渺茫就是这个东西摸不着看不见，空空虚虚虚空的东西叫渺茫，懂不懂？今天我们双方才说的清清楚楚，我们所信三一的神是渺茫的神吗？我们是三个位格的神，三个位格是一位神，而且每位都有意想思想意志感情，我们举了好多经文，是虚空缥缈渺茫的神吗？
是。
好了，东方闪电把三位一体的神说成是渺茫的神，你说这个东方闪电它本身是不是我们基督教里头内部的信仰啊？
不是。
这很清楚是异端邪说嘛，他连神都给否定了，对不对？他还说这个呢，小册子里说耶稣钉十字架和耶稣复活没不是事实，把耶稣钉十字架和耶稣复活不是事实，那换句话就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，更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既然不复活，你这位女基督来干什么来了？我们等着那个基督是等着耶基督二次再降临，你今天自称为我是女基督，我二次道成肉身，你这个女基督你为我们定十字架了吗？我们今天等基督是等为我们定十字架那位基督，不错，他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还再来，今天我们还没等那位来呢，你先来了，自称是女基督，完了你还否定耶稣钉十字架，也否定耶稣的复活，那么你是哪一位？这还不清楚吗？还有人就这个能上东方闪电的当吗？那是我们的信仰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不是很清楚吗？那么我们再加上我们头几天一再说的八罪根八罪根，那是那个事实吗？能拔罪根吗？所以东方闪电是典型的异端邪说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谈谈圣灵和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，你慢慢的体会，随着信徒的年日的增长，你越来越体会圣灵和我们关系太密切了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为罪为义啊，圣灵来了，叫我们为罪为义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今天，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，你能承认，从心里承认我是个罪人。那实际上是圣灵来了，他在你心里头的感动。若一个人不被圣灵感动，没有说耶稣基督是主的，懂了吧？所以今天我们能信耶稣，也是因为圣灵的感动。不是圣灵的感动临到了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没那么服服帖帖的，这个就那么说信都信了。你所以能信来是因为圣灵的恩典，圣灵在我们身上还有什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记得不记得约翰福音十六章 这明来了，他要教导我们进入什么？一切的真理。教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就是我们读圣经，读的，从圣经里头能读出，能够看出亮光来，这也是圣灵的启发，圣灵的启发。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不是凭着脑袋瓜子读，乃是一边读一边祷告，求圣灵的启迪。圣灵，你看圣经，看圣经里边就有得到亮光。圣灵来了，不但这样，还帮助我们祷告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晓得神的意思，鉴察人心的神，他显这个知道人的心，圣灵替我们祷告。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祷告，圣灵帮助我们读经，圣灵帮助我们重生。在生命这方面说，是非常的关键的，这个这一位神恩典临到了我们。好，关于圣灵怎么帮助我们祷告，容我在日后在我的见证里边，我们再提到这个具体的情况。圣灵帮助我们有祷告，有感动，圣灵会感动我们，圣灵在里边会说话，他会感动我们，会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去做一件事，让我们去啊，这个感动你去，你去，你去，他会感动你。啊，有一次啊，我们就说有的弟兄怎么问了，是圣灵的感动啊，还是我的意思啊？这俩弟兄姊妹是两回事儿。这个。他这么说啊，现在你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腓立比第二章十三节，找到了吗？来，请大家读。
你要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
原来呢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表面上看是你立志行事，是不是？实际上都是什么？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表面上是你打算如何，实际上是神的灵在你里头运行，运行的结果感动了你，你才决了志要做某件事，某件事。所以一个人就问这个，我的圣，我有个想法，这是圣灵感动啊，还是我个人的意见呢？那这么说，如果你光景正常的话，你是奉献给神的人，你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人，这根本上就是专心求神的旨意，这个人他就没有自己的人，老我死透了的人，他里头心中起一个意念，这个意念就不是你，因为你老我已经主权不在自己身上了，已经交给神了，你这时候起个意念，那是往往是神的意思。而且神的意思，你的光景要正常的话，神的意思和你的意思是合在一起了。在这里圣经说， 你们立志行事为人，但是都是神的灵运行在你什么你们心里的结果。好，我们再读一书，哥林多后书8:12，林后八，林后8:12，林后8:12，来请读。
因为人各有悦色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
好了，这里说什么？人要有一个愿意做的心。当然，愿做的心是坐在神的心里上的，做一个这个心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。就是你不是为自己做的，是为了神而做的，有这么个心意，为神家里头做一个事，你这样做必蒙悦纳。从以上让我们明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圣灵在我们里边有感动的工作。那你要活在圣灵的里边，圣灵要求我们就是要求你俩字，顺服。顺服圣灵引导你，你就顺着圣灵的引导；圣灵禁止你，你就停住，就别往前再创了，就站住，也是顺服。顺服圣灵得起，正如古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在旷野搭那个会幕，对不对？云柱一起升，云柱火柱一起升，老百姓就前行；云柱火柱一停住，那个会幕老百姓就安宁扎寨，就不动了。照样同样情况，今天圣灵在我们里边也是这样，圣灵里边一感动，也就是圣灵起行，我们就去照办；圣灵一停住，我们就停住，就不往前冲了。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也是我们蒙恩的秘诀。当有一件事临到你，你也不知道这么做好，也不知道那么做好，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你再祷告也不清楚，这么做对，向左对，是向右对，说不清楚，干脆你就别动，懂不懂这句话？懂不懂？这是很要紧一句话，弟兄姊妹啊！当你向左向右分不清楚，哎呀，到底这么事这么做那么做都不分不清楚，干脆别做。哎，你这么一不做，这叫放下自己了。这么一放下自己不做了，圣灵在里边就有另一个引导，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。你所以你不清楚应该怎么做，是你自己老主意在那儿已经当家做主了，你做了王了，做了主了，还问圣灵，当然你就问，问一百个一百个不灵。因为你老主意已经定了，唯有你当我去往左往右往左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干脆主啊，我不清楚，我不做了，停，站住，我放下我自己不做了。你不做的时候，神的灵就显出来，你应该向右，你应该向左，事情就清楚了。在我下边做见证的时候有这么一段，各位，这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秘诀。再有，你在一件事情里头起个意念，我要做这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究竟是神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，也有个鉴别的方法。鉴别的方法怎么鉴别？这个起个名叫反问。反问，你可以反问你自己灵。什么叫反问？别人这么说， 今天人家请我来讲道，今天请我人家来请我来讲道，我呢也祷告了，祷告了有个意思要来，来了可是你还没有把握，我究竟我应该来不应该来？你这时候你反问，是自个儿有个倾向我要来，但是我对这个来没有把握，你反问，什么叫反问？说神呐、啊，我人家请我讲道，我是想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差遣我去的。如果是你差遣我去的，我就去；如果你没有差遣我去，我就不去。你能够放下你自己，这话懂不懂？就问自己，主啊，如果你不差遣我，我就不去了。可是你里头想去，这个去多半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你没有你自己，懂不懂？还有一个男女婚姻的问题，你爱上了一个年轻小伙子，或是你爱上个女孩，然后你问了，主啊，我究竟我喜欢的孩子对还是不对，是不是你意思？可是你内心里已经喜欢上了，你已经喜欢上了，喜欢上了怎么样？完了还去问神去了，神呐、啊，到底我喜欢他对和不对？这个情况往往神也不告诉你，因为你已经喜欢上了，你走到前头了，你就先斩后奏，你已经拿定了老主意了，不过让耶稣给你盖个公章，耶稣当你的秘书长。真的，我是要嫁给他了，你可是不是意思？神说别问我了，随便吧，你领老主意拿定了，你来问我来了，这叫啥？这叫走形式，不叫走形式。你在这个行，你想要做的事，你反问问你自己，你真正求神的旨意，你问问自己，神呐、啊，我是看他挺好，但是不是你的旨意，我就放下。你肯不肯这样做？你反问自己，不是你旨意，我就放下。我认为好也不行，好也不行，我就非得要你的旨意不可。我看为好，如果你看我为好，不是你意思，那我要放下。你这么样一放下自己，那么你那个喜欢的那个劲儿，可能是这个是出于神，懂不懂？这话你懂不懂？这弟兄姊妹，你们听清楚了没有？要反问，要反问。对不对？反问里头呢，比如说你爱上一个男孩啊，一个女孩男孩，然后爱上我，主啊主啊主啊，你反问说，你如果不是神之意，你放下放不下？哎呀，主啊，最好是成全，最好最好，我千万和别人丢了，证明你那个喜欢是出于谁？明白了吧？人可能否定自己，这就是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叫怎么舍己？舍己的意思是否定自己，没有自己，专心求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为什么在你身上就不住神的荣耀？因为你那个己始终是老己在那当家做主，把神的旨意都搅和乱了。原因罪魁祸首就是你里边那个己，真把己放下，我告诉你，神的旨意就向你显明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清楚了吗，弟兄姊妹？学会这手啊，操练要什么？反问，凡事反问。当然这有个范围的，你去赌博去了，你也问我神，说神呐、啊，我想赌博，你说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？如果是你旨意，我就去；不是你旨意，我不去。这还要问神吗？你本身那个赌博本身就是罪，你还问神吗？这叫多此一举， 啊，背不住，唉声打个耳光子的。这种事你还问我来了？真的，我想撒谎，对不对？是你提议我撒谎，不是你不撒，这还要问神家？我们说这个范围不是这个范围，不要把道给听明了，懂不懂啊？是在乎不是关乎罪的问题，是非的问题。有时我们在生活上有那么大小问题，不知道咋办的时候，你我告诉你，不知咋办，停下来，别做，那就叫放下自己，然后等候神的安排。你看神在这个事情上、环境上还怎么带领，他必有开条出路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反问，反问。反问你能坚持和说非得那样不成，那就证明那个东西是出于你，要出于神的。反主啊，我挺喜欢，但是你不喜欢我就不要了，我感谢神，我能放下。哎，感谢神，那个是原是你那个喜欢，那可能是出于神，明白这句话吗？懂不懂啊？
懂。
这个灵性在那儿操练的这些事情，容我在日后明后天再讲。我们在跟随神呐、啊，得花出半斤，半斤得流点血，流点汗呐、啊，得付点代价呀。没有那么随随便便的就能得到那些属灵的福气，在神面前得要流血，我得我眼流泪，我心破碎呀、啊。多少事情在什么呀？蒙的让我们的眼泪、心都破碎了，放下自己呀、啊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什么祷告？神啊，倘若可能，你把这杯怎么样给我去？然而就反过来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什么？
你的意思。
所以那圣经路加福音说的，那主耶稣也是汗滴如什么？
血，
大汗滴的万猫啊。这就叫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专心求名字来说，我们也得有付代价的心。我眼流泪，我心破碎呀、啊，那扎心呐、啊！要都为了遵行神旨意，又升官又发财，万事亨通，那神的旨意就太好遵行了，这不是？那是便宜事都让你占上了，要啥有啥，那个不是的，咱们走的是十字架的路。继续说，圣灵感动，我做个见证。有一次，就在咱们当地有一位弟兄经济困难，他在大队里头好像搞采购啊，是管保管呐、啊，办这类事情。我和我的姊妹，我们俩晚上大约八点钟，就俩人谈话谈谈，就想起这个弟兄来了，说咱们去看看他吧。我说好啊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像我家姊妹是没来的咱们当中，我们家姊妹是安静型的。人家为人安静的，我是咋咋呼呼的，我是外向的，人家是内向的。大家有人见过的人是内向的啊。他提咱们去看看啊，我说要去看。我家姊妹晚上串门，按我的记忆当中没有几次，尤其白天他都不串门，别说晚上了，到八九点钟我们去要看那个弟兄，而且那个弟兄离我家还有8里路，还有骑自行车是往上坡啊，我还后边他坐着我的自行车都得靠我这个老黄牛蹬这个车，8里路啊。各位看弟，我来一句，哎，咱们去看。临走的时候跟您说，弟兄困难，荣耀归给神啊！咱们弟兄困难，咱们带点款去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带点。两人一桌里带多少？带40块。那时候是好钱呐、啊。哦，40块，我们就 走了，平着心。弟兄在哪儿住我还不清楚，大方向知道他就在那一块住，那哪个地方哪个门门牌从哪儿开几号都不知道，凭着信心。他坐着二等车，我在前边蹬着和老黄牛，一边蹬把祷告着祷告着祷告祷告祷告，你说也奇妙，这就叫圣灵的带领。祷告祷告里头有个感觉，你下来吧，问问吧，就问那家，哎，那某某人在哪儿？嗨，那对门不就是他家吗？就这么灵，圣灵圣灵，就这么灵。到了家以后，长话短说，我们去看一看，就把这笔钱放给他。弟兄大大的受感动，因为人家大队里头叫他交班，不叫他管这个事了。让他明天最后一天把账交清楚，弟兄怎么交也交不出，还差40块钱。弟兄在那儿苦苦哀求神呐、啊，神呐、啊，明天最后一天我交班，我交不了这40块钱，我上哪儿弄这40块钱的？那边呼喊神，这边受感动，去去去去去干啥？40块钱，连数都不差。因为这叫圣灵的什么感动。我们要操练到心灵里边，你有生命没有？没生命谈不到这些事，没生命还谈到什么圣灵感动？你连个灵都没有，什么灵感动？咱们还是那一句话，要想尝到圣灵的感动，你必须得是什么？重生。你没